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要继续为我们查考新约使徒行传。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新约使徒行传第22章，找到第30节。这次的题目仍旧是保罗的辩护。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这段讯息。但愿主的话语带给你属灵的帮助，使你在信仰上长大成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今天呢，我们开始查考新约的使徒行传第23章。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带来心灵上的满足。弟兄姐妹，也希望您能够来信分享收听本节目的感想。来信呢，请寄到本电台的通信地址。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神怎么样准备保罗呢？这是挺有意思的。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说到，我是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去传福音的。神呢总是预先预备好他的器皿，所以神早已经完全预备好了保罗，使他适合于去成就主托付给他的事工。神所使用的人都是神亲自预备的。保罗从出生就得到神的预备，以负担一项非常特殊的侍奉。而罗马公民的身份，在这项事工中呢，将要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神让保罗生来就是，一出生就有罗马的名籍。这意思呢，是说他的父亲或许曾经替罗马政府呢立过一些伟大的功绩，而获得当局给予他的家庭成员能够自动成为罗马公民的身份。当时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为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需要对希腊文化呢有所认识。所以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大树并不是一个无名小城啊，而是充满希腊文化气息的城市。保罗童年的时候与玩伴一起的种种经历，让他能够接触到希腊文化，也从小就接受了希腊文化的熏陶。然而呢，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属于便雅悯支派，父亲呢是个敬虔的犹太人，所以到了他要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呢，他父亲送他到耶路撒冷去接受当代其中一位最受尊敬的拉比加马列的教导，让他能够对圣经有透彻而且深入的认识。所以自始至终，这都是神预备的其中一部分。神预备一个人，让他既熟悉希伯来圣经，认识希腊文化，又具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优势，并且呢有聪明才智，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到外邦世界。所以神从始至终一直在做工，在做预备，使得保罗能够成为合他使用的器皿。有一首圣诗的歌词说道，全路程我救主领我，舍此外我复何求。在你侍奉了主这些年之后呢，你开始察觉到主的恩手一直在带领着你，预备你去服侍神，要借着你成就的事工。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回顾以往， 发现呢有许多不同人生的经历和背景。现在呢，他才察觉到这全是因为从他出生以来，神的手就带领着他的一生。史牧师说，在他出生之后的几个星期，他的堂哥哥因为脊膜炎死了。脊膜炎呢，就是包裹脊髓的这个膜发炎。他的姐姐也患了脊膜炎，啊，经常身体抽搐，无法呼吸，眼睛翻白，啊，下巴僵硬。每次当他姐姐发病的时候，史牧师的母亲会赶快跑到父亲的教会去。牧师呢，就住在教会的隔壁。他母亲抱住没有呼吸的女儿，请牧师一起来迫切的祷告。牧师会说，不要注视你的小女儿，只要单单仰望耶稣，要定睛在耶稣身上。这是非常好的意见。不要看事情是多么的艰难，而只要仰望耶稣，耶稣才是个答案。如果你只看到问题，难处呢会变得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你单单仰望耶稣，就因耶稣的大能，问题会渐渐的消失。在他姐姐发病之后，史牧师的父亲才从撞球房里面回来。啊，他的父亲是个撞球高手。他的父亲回到家里的时候，哎，护士呢恰好还在，告诉他说，哎呀，你太太抱着女儿跑出去了，你太太说她要到教堂去。史牧师的父亲跑到教会去，想痛打牧师一番，然后就带着女儿到医院去接受适当的诊治。但是当他看到女儿的情况，哎呀，知道自己已经来得太晚了，只好跪在地上开始呼求主。史牧师的母亲祷告说，主啊，如果你把我女儿救活，我要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你，我要服侍你。哎，这时候史牧师的姐姐就开始有了呼吸，慢慢张开了眼睛，立即得到了医治。两个月后，医生告诉他母亲，哎，你怀孕了，是个男孩。他母亲闭上眼睛说，主啊，我要透过我的儿子实现我向你许的愿。什么是说，从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导他圣经，要他背诵圣经。母亲陪着他到公园去玩的时候呢，他就荡秋千，母亲就读出经文帮助他背诵。史牧师四岁的时候，他母亲开始教他认字，给他一本字体很大的圣经教他读。因此呢，是神的手一直在带领预备着他。史牧师说，他们在服侍主期间经历了许多的艰难日子，但是他们都是神预备的器皿，他看到神的恩手在凡事上引导他。当你回顾过去，察觉到神的手从一开始就引领着你，经过了各种情况、各种光景，你会深感激励，因为知道这就是神的部分计划，要领你到今天的服侍岗位上。神会为他所要使用的器皿做好万全的准备。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了一个计划，如果我们开放自己，神会实践这一个计划。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好像在绕道而行，啊，有时候我们以为神已经放弃了他的计划。然而即使我们不理解神在做什么，他还在继续做工。我们不明白，那是因为我们只看到事情的片面。但是神呢，很有忍耐，并且逐步的把片面的事情拼接起来，使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全貌。 有了整幅的画面了，我们就会说啊，真是美丽极了，你们看啊，多奇妙，我做梦也想不到事情会是这么奇妙的。只要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让神为我们把零碎的拼图完整的拼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安排的计划是何等的有意义，何等的美好。在这里呢，我们说到神一直在保罗的生命中做工，在预备他。神在动工，使得保罗符合对外邦人传福音事工的重任。保罗的问题呢，就是他以为自己能够服侍犹太人的，但是那将不是保罗的服侍对象啊，不是他的呼召。你要知道，最困难的事情是设法去做不是神要你去成就的事工，而不是神安排你去做的某一件事工。但是最美妙的事情是能够去做神为你安排的，神希望你去做的事工。哇，那真是一帆风顺啊，真是荣耀啊。许多时候神并没有要我担当某一些个角色，可是呢，我发现自己却想逞强，因此呢，神必须要教导我，而不可以擅自去担当不是他为我预备的角色。我必须守着神所指派我的角色，我必须顺从神在我生命中的呼召。所以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工，他在你身上做工，预备你，给你一个特别的背景，给你某些经历，这一切呢，全都在神的部分计划中，让他能在你的生命中实践他永恒的目的。你如果能够顺服于神，这个计划呢，就会在你眼前展开，你将开始看到神为你安排的明确目的和计划，完全奉献给耶稣基督的人生，那是何等的美好啊。好了，我们回头来看看《使徒行传》第23章的这一段圣经。在第二天，耶路撒冷的宗教会议呢，包括大祭司和所有议会成员等等，全体一同聚集。他们把保罗带来，让他站在议会的中央。《使徒行传》第23章第一节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有意思的是呢，保罗并没有用公式化的语调与公会的人说话。按照惯常的规定啊，向公会发言必须要根据一套的规矩，就好像在法庭对着法官申诉一样，要说啊，尊敬的大人啊之类的那些称呼，或者说某某大人或别的什么称呼。还有一个称呼就是最神圣的公会。保罗并没有用这种正式的招呼啊，只是说弟兄们，哎，我是你们的弟兄，是你们的一份子。我以前呢，在这个公会里面是这个公会的成员之一啊。因此呢，保罗以非正式的态度宣告他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这是出人意表的宣告啊，我不能使用这样的宣告啊。但是保罗呢，是个非比寻常的人物，他能够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论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所具备的热心，他对腓立比的信徒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确实是个非常不平凡的人物，他对神的事情呢有极大的热心，而且过着敬虔圣洁的生活，所以他能够说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行传第23章第二节说，大祭司亚拿尼亚，根据历史的记载呢，这个人呢很卑鄙，品行不正，渎职，是个很邪恶的人。 然而呢，他却当了百姓的大祭司。使徒行传第23章第2节说，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他认为保罗的宣告呢冒犯了他，所以吩咐旁的人呢打他的嘴。使徒行传第23章第3节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了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当然在那个时代呢，按律法规定，犹太人呢不可以摸死尸，或者去摸曾经触碰过尸体的任何东西。在犹大地到处都是用石头雕凿的坟墓，经过岁月的洗礼，有些个坟墓呢已经部分暴露出来了，有些被埋藏了。所以呢，人们走过这些地方呢，一不留神就会踩在坟墓上。万一你触碰了这个墓穴，就得先去进行洁净的仪式，然后呢才可以进入会堂或者圣殿里，因为你已经是个不洁净的了。你摸过了曾经触摸过尸体的东西，所以为了确保人们不会触摸过那些个坟墓，犹太人会把坟墓漆上了白色的油漆，让人们从远处就可以看见了。所以耶稣用这个比方是来打比方的。他说那些个法利赛人呢，就像粉饰的坟墓，外面看起来洁白的，里面呢却装满了死人骨头。保罗用了主耶稣用过的这个词对大祭司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然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你已经触犯了律法，你的做法自相矛盾。这恰恰就是亚拿尼亚的真面貌。保罗呢，把这一点给指明出来了。但是把一个人的犯错真相道明出来，反而呢更为糟糕。你可以说各种谎言，但是如果我做了某些错事，你呢却把真相给揭露出来了，那我当时就会很生气。使徒行传第23章第4和第5节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是出自出埃及记第22章的48节。那保罗就只好道歉了。有些圣经学者用这个经文来证明保罗肉体上的那根刺说那是他的眼疾。有许多人相信呢，保罗所说的肉体上那根刺呢，指的就是他的视力问题，并且认为他眼睛是患了某一种毛病，经常会流眼泪，所以他看东西呢有点模糊不清。他对加拉太信徒谈到他们对他极大关怀的时候说，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弯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话呢也显示或许他的毛病呢就是视力不好。后来呢，他在加拉太书第6章11节说，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字是何等的大呢？那些圣经学者就说这是指着字体的大小，因为这封信呢是他自己写的。保罗大部分的书信呢都是口述，由别人代他写。加拉太书呢则是他亲笔写的，因为他的视力很差，所以呢必须要把字体写得很大。这又是另外一个证据，证明保罗肉体上的那根刺是视力问题的说法。有些学者呢则认为保罗在这里用的是讽刺的语调，因为亚拿尼亚声名狼藉，所以呢保罗似乎是在说，哼，像他这样的人竟然当上了大祭司，真是难以相信啊。换句话说呢，保罗在这里呢带着嘲讽的意味。 我个人呢倒是赞同他的势力问题这个说法，因为如果他在这里是讽刺达吉斯，那他怎么还说呢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呢？保罗呢立刻道歉，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然后他引用所熟悉的圣经，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使徒行传第23章第6-11节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是大起争吵，千夫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保罗呢声称自己是法利赛人，这又引起了另一次的骚乱，因为法利赛人盼望将来能够复活。保罗说，我现在被捉拿受审问等等呢，这番话呢立刻把所有的法利赛人都拉拢到他这边来了，但是却更加激怒了那些撒都该人，要起来对付他。而同时呢，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开始彼此的争论，大声喧嚷起来。好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分享到这儿，请在下一次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你如果对于上面的讯息有任何的领受，欢迎来信和我一起来探讨和交流。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祷告，请千万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者是感想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者是发电邮、发短讯跟他交流。下一次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会继续与我们研读使徒行传第23章第7-35节经文其中一段记载，主耶稣第四次向保罗显现，引导保罗不追究过去，而为他指向将来。假如你想更了解那段记载，请预先阅读一遍，下回再来收听，一定会有新的领悟。好，请低头跟查克老师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所成就的一切而献上感恩。天父啊，求你透过圣灵把我们造成你儿子的形象。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仍旧在我们里面做工，在我们每天与你同行的日子里，求你继续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和计划。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 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